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二章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八节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真理上叛跌，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好，我们一起我们就念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来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因为你说时候将到，那敬拜你的不在基利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主啊，乃是从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主啊，你说你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你，主啊，你寻找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你。好，主啊，我们今天就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是你所得着的，主啊，是你所寻到的，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啊，我们有这个身份，主啊，我们有这个权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跟你享受一起我们同在的时间，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敬拜恭敬的仰望你，主啊，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的灵也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将我们的灵提起，主啊，你将我们的心打开，主啊，好让我们对你的话语，主啊，能够领受，主啊，我们能够回应，主啊，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将今天我们这信息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主啊，求主你来保守，主啊，求主你来说话。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977年的夏天1977年，几乎30年以前，这姚恒跟我呢就被批准变成了美国的公民。那我记得在我们美国公民宣誓的那一天在座很多是美国公民，你们大概也记得你们宣誓的那一天我们是在凤凰城在 Phoenix 我们在联邦政府的一个礼堂里面我们来宣誓成为美国公民。那我就记得那一天在这个典礼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开车回家那我一路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好像觉得这个那一天呢，这个天空呢比以前蓝了一点这个两旁街道两旁的这些树木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好像也都比以前有生气。我甚至这个停在两边的车子看起来呢都比以前顺眼。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那种感觉？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晓得有一个原因，因为 这个国家以前是别人的国家，这个美国呢是别人的国家，可是那一天以后，这个是我的国家，这个感觉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归属感，这个是我的国家。所以又过了一年，到了1978年，这又是我跟我的妻子，我跟姚恒呢，我们一起受洗，我们一起归入这个主的身体，我们一起进入主的国度。那在那一天，我们可以说在1977年的时候，我们成了美国的公民，在1978年，我们成了天国的公民。那天下午，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受洗的。那天下午，我从这个游泳池里面上来，我们是在游泳池里面受洗的，不像那天郑霄讲说我从洗澡盆上来。对，我从游泳池上来呢，我又有一种那种感觉，一种同样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我好像觉得这个站在我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比以前更加可爱。我听到他们的笑声，我听到他们的讲话的声音，也觉得特别的甜美，觉得特别的悦耳，特别的亲切。那为什么呢？我想这个原因是一样的，这个一种归属感。那一天，从那天开始，我们都是同一家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了这个天国的公民，所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那我相信在上个月14号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一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他们一定很喜乐，因为现在他们都是神的家里的人。可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不错，我们都很喜乐，我们都成了神家里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可是下一步呢？我们成了天国的公民，我们下一步怎么去走？我们晓得受洗不是毕业，而是一个开始。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都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个信息，受洗是一个开始，一个人重生得救，一个人在众人的面前你承认了主名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灵里面，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追求长进，我们也需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被建造。那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很好，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这个主题，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跟我们怎么被建造。我们晓得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他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基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8节那里，保罗说他为众圣徒祷告，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恳切的祈求。他祷告什么事情呢？他说他祷告说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一句话说，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林道亮牧师特别喜欢强调这一点，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如果我们用经济，我们用财务的这个字眼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要我们成为他的 asset， 成为他的资产，而不是成为他的 liability， 成为他的一个负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的第一步，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我们第一步就是除旧，要把这些旧的以前的东西，这些败坏的这些邪恶的这些心思意念呢，我们都要除去。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恶的，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清除得很干净，否则呢，这些就会变成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拦阻。那我觉得我们不仅不只是要把这些恶的除去，我们也要把一些旧的事情，一些旧的东西呢，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把它清理干净。 圣经上跟我们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从前亏欠人的地方，我们赶快把它还清，我们赶快把它赏还。就像该杀他信了主以后，他对主耶稣说，以前我恶诈了谁，就赔谁四倍。我们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把它处理，我们把它还清。如果我们心里还有什么苦毒我们没有办法忘掉的，那我们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这些苦毒就忘掉，旧事已过，这些呢都不要再去想。如果我们还有什么人我们不能饶恕的，我们也靠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来饶恕这些人。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清掉了就清掉了这些拦住我们的包袱，以后呢我们的灵性就会加速的可以加速的去成长。那第二件事情彼得说到的，就是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想彼得在这里用奶这个字灵奶这个字呢它可能有两层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他指出来他 point out， 他指出来一个刚刚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在灵里是不成熟的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需要人家用奶来喂养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讲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婴孩当作属肉体的。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长出来的人呢，我们在灵里是很肤浅的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有人用奶来喂养。那不过我相信彼得在这里用奶这个字呢他可能他的意思，他所强调的不是这一点。我相信彼得要强调的是爱慕这两个字爱慕，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在爱慕，在这个英文的这个新标准版圣经里面，他把它翻作 long for 就是盼望 long for 这盼望这个字。那在 NIV 呢，他用另外一个字 crave 就比较强的一个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渴望一个急切的这个盼望我们晓得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做爸爸的也知道，这婴孩饿的时候，他要吃奶的时候，婴孩是不等的他也是不能等的他要给你哇哇哇哭，哭得不得了，因为他不能等。彼得说，我们要渴慕这个灵奶，就像应该像这个婴孩他渴慕这个奶一样有那个迫切的心有那个急迫的感觉。所以这样子彼得说我们才能够渐渐的长大我们才能够得救。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这边讲灵奶灵奶到底是什么东西彼得在这里呢他没有把它清楚的讲出来，可是我们从婴孩的这个比喻，我想我们不难去明白不难去明白所谓的灵奶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一切养分能够帮助我们灵里长大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灵奶。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想什么是灵奶呢？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奶因为主耶稣说过，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从主的话来的那我们的这个喂养也是从主的话来的，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奶。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读经去读经，去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个主的话。那我们去读圣经呢，不只是为了说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知识不只是为了因为我要明天要带查经或者是这个月我要教主日学我们赶快去读经，不只为了这个，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一个灵命需要长进，我们去读圣经。换句话说呢，我们不只是为别人去读这个圣经，我们要为自己我们要来读这个圣经。我们也想到还有什么是灵奶呢？经历神也是一个灵奶。我觉得这点是很确实的哈，因为使徒彼得跟着我马上就讲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尝过主恩的滋味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大卫在诗篇34篇第八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他尝过耶和华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恩典，他尝过主高利的恩典。我们在查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撒母耳高大卫做这个以色列的王，他尝过高利的恩典，他也尝过牧养的恩典。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尝到这个主牧养他的恩典，扶持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帮助他得胜敌人的这个恩典。最后他也尝到主赦免他罪的这个恩典。所以他是一个尝受主恩的人，所以他在诗篇23篇里面他可以写出来，他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真是满满的得到了主的恩典。有一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这一次受洗的其中的一位，我们都听过她的见证。这个姐妹为了孩子上大学的事情，她非常非常的操心。那大概2个月以前她见证里面也说过，大概2个月以前呢，有一天下午她就跑到教会来。那我看她那天真的是面上带着愁容，像这个哈拿到以利的面前一样，她面上带着这个愁容，心里很有这个忧愁。所以我就跟他讲，他还跟我分享这个担心孩子的事情，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仰望神，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他在见证里面他说，神就解决了他的问题，神就让他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一个很好的大学。你现在再看这个姐妹，你看她那个愁容完全没有，她脸上满是喜乐，这个满是笑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去尝尝这个主恩典的滋味。我自己也有一个同样的经历，在几个月以前我的女儿她有一次考试，一个很重要的考试，那她考得很不好。所以她考得很不好以后，她就发现可能因为这次考试，她的成绩呢就不能进入她所希望进的这个大学，所以她就非常伤心。那天正好我们出去度个很短的 vacation， 所以整个 vacation 的路程呢，他都非常伤心，就哭啊哭啊哭的，哭得伤心的不得了。那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只有陪着他难过，对，我们也只有陪着他难过。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放弃祷告，我跟姚恒不放弃祷告。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所以当最后神的恩典他还是可以进入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甘甜，因为这个是主的恩典，使他能够这个样子。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是我不配得的，不配接受的，可是神就这样子给，所以我就尝到这个主恩的这个滋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尝这个主恩的滋味，我们才会去渴慕这个灵奶，我们才会在灵里渐渐的长大。所以如果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你的经济上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主的面前来祈求，看看神是不是也让我们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除了你祈求以外你可以找跟你最亲近的你最熟悉的几个弟兄姐妹来一起祷告，让他们也一起分担你的重担，那让他们也一起享受这个主给你恩典的那种甘甜。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它带来我们每个四晚上，每个礼拜四晚上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啊，你把你的代祷的事项，那心里的重担，你带到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来。我们有20几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为你同心的祷告。不但是这样子，你也可以祷告，你也可以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你也可以为教会的需要来祷告，为神国度的需要来祷告。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操练在主里面的长进。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回去想一想，我们常常主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操练在灵里的长进。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彼得讲到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到建造这个主题。这信徒的灵命在成长以后呢，就需要被建造，被建造成这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看彼得怎么讲，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在我们思想什么是灵宫什么是灵祭以前让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字，让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主乃是活石，主乃活石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呢，就把成长跟建造这两个过程就把它连接起来。为什么彼得会说主是活石？我想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第一个，主是活的，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活的。第二个呢，他是一个磐石，他是建立这个灵宫的磐石，他是活的，他是磐石，把它加起来就是主就是活石。我发现彼得很喜欢用活这个字，就是 living 这活的这个字，这边他讲到这个活石 living stone。 对，上一次我们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提到神活泼长存的道 the living word of God， 又是 living 这个字，活的。然后再更上一次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他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说 to a living hope。 所以他用这个活字用了很多次，活石长存，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活泼的盼望，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Zeo 这个字 Zeo 这个希腊文，这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把 living 可以把这个活的这个字呢解释作 life giving， 也就是赐生命的赐生命的主是活石，他是赐生命的。所以我们人要得生命，就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耶稣跟犹太人谈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很喜欢查圣经因为你们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永生可是你们不肯听这个圣经的见证，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得生命一定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得生命我们的灵命要成长呢，我们也要从主耶稣那里去得到这个灵奶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从得救我们到成长，我们到建造，这个主耶稣呢都是我们的一条道路。主乃活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很有意思事实上我们读彼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呢都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可以常常可以从里面读出来他的一些本身的经历，他亲身的经历特别是我们看福音书，再把彼得的书信拿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彼得的经历常常就反映在他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想到马太福音16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会想到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他跟主耶稣其中的一段对话我们可能都记得这段圣经也许对这段圣经很熟 耶稣带了门徒到了撒加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就是说你们所听到的，人家怎么说我，说我是谁。那有人就跟他讲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所以耶稣再问他们一句话，他说 Never mind 这些人说我是谁，不管这些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很满意这一句话，他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说的话不是你说的，乃是你在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所以他跟着呢，他就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在写这句的时候，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我相信他心里想到的是耶稣跟他说的话，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主耶稣讲的磐石当然，我们都明了不是指着彼得，而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彼得是一个小石头，Petrol，我想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磐石是大石头Petra，Petra 是小石头， Petra 是大石头。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面，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也说，我好像一个很聪明的工头，我把根基打好，然后别人在这上面建造，那个已经打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此外没有别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唯一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我们来教会，是我们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非常清楚 的认识的，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根基，我们不是一个 club，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世人的一个聚集，我们是站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可是彼得虽然不是这个磐石，可是却也是，建造教会所用的一块石头，不但彼得是，我们也是，基督的教会是有许多的这个小石头把它建立起来的。可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些小石头都是活的，都是活的石头，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就是这个意思。这边讲到主耶稣是活石，也讲到我们也是活石，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生命，来做见证，把人也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也得生命，这就是活石的一个妙用，活石既然是活的，它就是会长大的。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可以在灵里面长大，这个神的国度，也因为我们是活的，所以神的国度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跟着长大，我们想到这个活石也是活的，所以它也是会动的，所以很显然这边讲到的灵宫，这我们所被建立的，我们是其中一份子的这个所造出来的这个灵宫，不是指的这些教会的建筑物，而是指着教会里面的人，指着主耶稣的肢体，他的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我们在他里面互相为肢体，我们在他里面，互相被建造，所以让主在地上的肢体呢可以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这就是建造，我们是活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建造成一个灵宫，就是主在地上的肢体，就是主在普世的这个教会。从第五节的下半节，我们看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灵宫，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就是灵宫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function， 一个功能，就是他要当做一个祭司，他要献这个神所悦纳的灵祭。 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有祭司来代表以色列人啊，代表以色列人奉上各样子的祭物啊，有的为的是赎罪啊，有的是为了感恩，有的是为了求平安啊，有的是当作一个奉献。但祭司奉献呢，总归一个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今天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啊，因为灵工他有一个功能，就是要当作圣洁的一个祭司啊。虽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啊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去在神的面前来献啊这种像祭物这种 physical 哈、啊、像祭物的这种赎罪祭啊。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献上他所喜欢的、讨他喜悦的这个灵祭。那我们来想哈、啊，什么是灵祭呢？啊，什么叫做灵祭？啊，我想弟兄姐妹啊，对这个事情呢有不同的看法啊。你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什么是灵祭？我相信你们也听过不同的传道人，他们有不同的解释，什么叫做灵祭？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啊最近的一个领受哈啊，在组里面，我最近有一个很强烈的领受啊，我觉得这里讲到的一个灵祭哈，我们啊所要献上的啊一个最大的这个灵祭呢啊，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是我们在主面前最重要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灵祭。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啊，耶稣对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人说哈、啊，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讲的话。那在英文圣经里面他这样子翻译啊，他说父寻找这样子的人来拜他。那既然说父寻找这样子的人来拜他，那我想我们就明了了两件事情，对不对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啊，那个真正敬拜的人啊，也就是说真正用心灵跟用诚实来敬拜的人一定不多啊，对不对？否则天父不必去寻找。如果说每一个敬拜的都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的，那天父不用去寻找。那第二个呢，我们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心里一定是很迫切的啊，所以他不会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等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是去寻找啊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如果说我们真正明了、真正了解这个天父的心态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主日的敬拜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会排除啊各样的困难啊，我们来参加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来他的这个圣所敬拜他。那我也想到哈，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啊，跟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他的话，那在每一个主日的聚会里面啊，我们就不会是一个观众啊，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啊，我们会是一个全心投入的一个敬拜者啊，我们会啊把我们的喉咙打开，对，我们会把我们这个非常美妙的歌声投入这个众人的歌声里面啊，我们一起这个同声来高歌啊，来欢唱，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也会用祷告啊，这个主席说好，我们继续垂听下面的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用祷告啊，来向主诉说我们的感恩啊，来向主啊诉说我们的赞美啊，因为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父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对不对？我们唱诗、祷告、读经、听道，每一次都是一样，一成不变都是一样。 可是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可是我想神不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例行的公事，神会把这段时间看作一段他享受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他享受我们的敬拜，他享受我们的赞美，他享受我们奉献给他的一个灵祭。所以我们如果明了这点，那我们也不会把它看作一个例行的公事，我们也会把它看作这是一段我们跟神，我们享受跟神在一起的这个时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如果我们的敬拜能够满足主的心肠，能够满足主的心意的话，那主会从天上把各样的福分都赐下来，让我们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也得到宝足，我们也得到这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参加了在 North Valley， 在北区的西西安西，我们的联合同工会。那天呢，有这个林忍阳博士在我们的中间来分享这个关于敬拜的这个信息。那林忍阳年纪很大了，他大概80多岁了，已经退休了。可是他一辈子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在美国人的教会，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他带领诗班他带领敬拜，所以敬拜是他的一生，他对敬拜有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看法所以那天从他的分享里面我就学习到很多。那我特别记得一点，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们这些传道的人，有没有谁在诗班练习的时间跑去问问他们好，跑去鼓励他们一下，因为这个诗班呢，在敬拜的时候实在是带领我们敬拜，做非常美好的这个侍奉。我一听到就很惭愧这个诗班每一个主日下午在这里练习我从来没有来这里忙这个忙那个的，就没有想到说哎呀，我来诗班这边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勉励或是刚从台湾回来带几包饼带给他们吃。所以趁这个机会这个感谢我们诗班，感谢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侍奉，他们的侍奉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侍奉因为他可以带领我们，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诗歌把我们的身心灵带到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像圣经说的一个真正敬拜父的人，让主日的崇拜，让我们每天这个主日在这里的崇拜成为我们一周每一周生活的一个中心成为一个我们能力的来源我常常在想如果到了有一天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敬拜的场地，我们离开这个大门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放下这个心里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都蛮有从天上来的那个喜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蛮有那个信心，我们可以面对下一周的挑战，我们可以面对下一周的压力。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就达到了这个敬拜的地步因为我们就满足了神的心意，神就赐给我们能力，神就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有能力来对付下一周的生活。盼望有一天我们学到这个真正的敬拜。那我的第二个领受就是什么是灵祭呢？就是我们要向神献上那个福音的果子向神献上这个福音的果子来作为一个灵祭。那这是我最近在礼拜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跟弟兄们一起查考罗马书是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得到的从罗马书里面得到的一个启示我们在查罗马书的第15章，那在那边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众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有外邦人有犹太人，他写信跟他们讲说但我稍微放胆的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祭信。他说因为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我们看到保罗他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他心里呢就有一个负担啊，像他在信里面写的，他要做一个福音的祭司啊，他要把这些外邦人的得救，把这些外邦人的成圣啊，当做一个祭物，当做一个献祭来献给神，来蒙这个神的悦纳。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我们也是祭司啊，我们也是蒙召的人，我们也有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啊，我们将这个福音的果子啊，可以将人带到主面前，使人得救，这个使人得救的果子，我们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灵祭来献给神。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会 CCIC Cupertino， 我们大大小小加起来，从成人到小孩，从讲国语的到讲英文的，我们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320个人，大约320个人。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这个强森跟我跟 Joseph， 我们把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资料，这个来过的这些登记我们拿出来，我们在长老会里面就把它加一加，算一算啊，我们就很惊奇的发现，这个来过教会的人，而在教会进出的人，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加起来超过850个人，曾经到教会来参加过各种聚会，我们有登记的，或是来姐妹会的，或是来周五查经的，主日来敬拜的，这个儿童来阿瓦纳的家长等等，超过850个人。最近我们没有统计，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统计的话，一定超过1000人，就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850，现在一定超过1000人。我想神很恩待我们的教会啊，神常常让很多的人经过这里啊，他们进入教会里面来啊。我们今天不应该有320个人，对，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人曾经进出的这个教会的话，神实在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来献上这个福音的果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盼望这个神的话语可以激励我们。神要我们奉献一个他所喜悦的灵祭，那我的感动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得救的人奉献给他当做一个灵祭啊，一定是很美好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些机会，所以就让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啊，我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把这些进出教会的啊，其他我们出去探访，去这些 apartment 啊，去敲门，这些都不算，即使就是经过我们教会这些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献给神啊，当作我们的灵祭。今天的这段经文讲到成长啊，讲到建造。彼得当年他勉励这个亚细亚一代众圣徒的话，我觉得正好今天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彼得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爱慕这个纯净的灵奶啊，我们要像 baby 渴慕啊，这婴孩渴慕这个奶一样啊，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渴慕得到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我们就会在灵里啊渐渐的长大啊，我们要被建造在神的普世计划里面，在他的这个整个普世的肢体里面，普世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在他里面被建造成一个灵宫，我们生命跟主的生命是连在一起，我们的生命跟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是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是活石，小小的石头，可是被主用来建造成一个非常堂皇、非常壮大的这个灵宫。我们也看到这个灵宫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奉献所悦纳的灵祭今天我们思想到两个我们的敬拜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是我们的灵祭我们献上一个福音的果子是我们的灵祭，所以盼望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让我们一起追求在属灵的增长，我们也一起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也一起献上他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一起祷告。